中国官方在5月17号发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救市政策，包括降低首期付款，第二套的房贷可转为首套的利率，政府收购商品房转作公租房等等。分析人士说，这个可能会令到中国的楼市短暂迎来一段小阳春，但最后难以持续，政府还可能变相趁火打劫，用低价收购建商的精华区的烂尾楼以赚取差价，并且在分期付款的过程当中最后就不给钱，变成一个中国式的结尾。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当局为了挽救楼市，中国国家队出手，多管齐下发出多项利多的措施。中国官媒新华网在5月17号报道，中国国务院组织召开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讯会议，推出新一轮的刺激房市的措施，定调以去库存作为调控房市的重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会上说，商品房的库存较多城市，政府可以以需订购，酌情以合理价格收购部分商品房用作保障性的住房。浙江杭州打响了政府用收储模式去化房产库存的第一枪。杭州临安区政府公告，将会在范围内收购一批商品住宅用作公共租赁的住房。公告当中并且对房屋的来源条件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以整栋为基本收购单位，同时单栋的建筑面积不能够超过70平方米。收购的房屋源自于需要搭配的一定比率的车位，也就是60平方米以下的每组以 0.6 个车位比率去配置，60平方公尺以上的每组以 1.0 个车位的比率去配置。其次，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17号联合发布通知，第一套和二套的房贷最低的首次付款比例分别从过去的 20% 和 30% 降低到不低于 15% 和 25%。 而除了首次付款之外，中国人民银行亦宣布取消全国的首套和二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并且调降个人房屋公积金的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调整之后，五年以下包括五年以及五年以上的首套个人房屋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是 2.35% 和 2.85%。 五年以下以及五年以上的第二套个人房屋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是 2.775% 和 3.325%。杭州日报在5月15号报道，杭州多间银行跟进执行杭州 5.9 新政，放宽首套房屋的认定标准，改成以区为单位，即是只要在所在的区名下是没有房产，新购房屋将会可认定是第一套，第二套房屋的贷款利率即可转为首套。中国官媒央视5月16号亦报道，已经在北京拥有两套住房的，准许在五环外新购一套商品房，并且以按照二套房的信贷政策办理贷款，已经有多间银行开始执行。之前当地居民购买第三套房屋的时候，银行不能够给予贷款。在政府收购商品房转为公租房，以及降低首付款以及房贷利率之外，旧房换新房的措施亦有新进展。湖北省第二届会房博览会和武汉第42届房交会传出消息，武汉市自从去年年底起发起房市以旧换新的倡议之后，终于迎接第一个成功案例。武汉当地的媒体长江日报在5月16号说，这个案例是在桥口区一名居民将原本的105平方米的旧屋换成新小区128平方米左右的在建商品房。这名居民的旧屋的评价大约是90万元人民币，而他看中的新小区房价大约是超过210万元人民币，最后他补齐120几万元人民币的差价之后换到新屋。转有《中国危机大逃亡》这本书的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佢喺七年前写呢本书嘅时候咧，就已经谂到今日嘅局面，亦即系中国经济下行之后，地产开发商大量破产，随之而嚟出现大量嘅烂尾楼，最后只能够由政府去接手收购，作为保障性住宅。佢话中国只有呢条路能够走，但系做到乜嘢程度就要打个问号啦。以及佢对中国政府执行能力嘅了解，要真正落实相当困难。
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会趁火打劫。
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话：最后结果系乜嘢呢？就系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趁火打劫。秦伟平表示，虽然官方文件话会用合理价格去收购烂尾楼，但系所谓嘅合理价格系几多呢？例如市场上价值10亿元的楼盘，中国政府绝对不会用10亿去买的，反而极可能会趁火打劫，就说你是3000万要不要，而这个开发商左右亦要破产，根本就没有选择，最后只能够承担很大的损失。秦伟平并且说，而且政府在分期付款过程当中亦会采取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同执行方式，就是分期到最后钱就不给了，这个可能就是中国式的结尾。另外一方面，秦伟平亦表示，中国政府透过收储库存房的方式，可以在避免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方面起到一些积极作用，尤其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住房，还能够赢得一部分人的人心，其实亦是一种变相的维稳手段。虽然政府拎出最大的力度去试图挽救房市，但是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来讲，钱是从哪里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分析家对此各有不同的看法。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政府收储商品房的模式将会由人民银行设立3000亿元人民币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再贷款利率是 1.75%， 期限是一年，可以延期4次，发放对象包括21间全国性银行，预计将会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人民币。秦伟平说，中国资金来源其实涉及到好几间国有银行去共同出资，而且风险要由银行自己去承担，这个也解释了中共手上并没有太多资源，或者至少没有现金去解决这个危机，所以才会在日前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国今年计划发行人民币1兆元规模的特别国债，5月17日发行，首批总额是人民币400亿元的国债，期限30年，20年期和50年期的特别国债将会分别在5月24日和6月14日开始发售。
其实这就是他变相的在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他们其实钱没有找，政策方向是有了。
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其实这个就是中共变相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他们其实是没有钱，稳政策方向是有的，又或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钱还未有筹集出来，现在亦没有钱。不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认为，中国政府其实是有这笔钱的。王国臣说，根据估计，中国大约有700万间空房，早有专家建议不如将空房收购拿来当作做保障房，不理是出租定是出售，政府的信誉至少都比倒闭的建筑商要好。而中国前50大建商在2020年开始陆续倒闭，如果以2019年为基准的前50大建商一年内的流动负债大约是9万亿元人民币，逼近10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有10兆元将前50大建商都买下来的话，全部收归国有，那目前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那政府有没有钱？事实上有的，就是去年其实在7到8月的三大工程。
王国臣说，政府有没有钱呢？事实上他认为是有的，就是去年其实在7到8月的三大工程，外界估计亦大概是要10兆人民币，所以这个10兆人民币拎过来做这些房企的收购是刚刚好绰绰有余。三大工程指的是保障性住宅建设、城中村改造和评级两用的公共基础建设。但王国臣亦指出，中国的房市供过于求，中国政府其实大可以在去年就将这些烂尾楼收购，而不需要再去推三大工程起新的楼。他怀疑其中蕴藏了政策的阴谋，因为通常保障房屋不会起在市中心最精华地段，而是坐落在比较偏远的郊区， 而相反，呢大型建商嘅房屋，亦即系烂尾楼，可能位于高级地段。所以政府应该想用偏远的社会住宅去换取大型建商的豪宅地段，而且从中赚取差价。
比如说那个一环里面的豪宅盖不完变烂尾楼。
王国臣说，例如在北京一环里面的豪宅起不完变烂尾楼。他跟你说这七环有一个我起好的社会住宅，那你们要不要跟我兑换呢？你不兑换，那你就继续保有那个烂尾楼，那你兑换了，我就可以将个地段的差价和一环的精华地段的差价，究竟哪个赚走呢？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中国新一轮的刺激房市的措施，对于有住房强烈需求的人，或者是学区房，或者是新兴热门地区，会有一定的诱因，短期内会有一些小阳春的效果，但如果想要整个翻盘的话，基本上难度很高。他表示，根据彭博报道，券商中国引述天风证券的估计，2024年3月中国空房的面积大约有44亿平方米，如果要比房地产市场活络起来，保守估计亦要去化 7.7 亿平方米，如果以杭州临安区的公告标准，以70平方公尺作为一个单位，代表至少要消化1100万套的房品，估计起来估需要是有7万亿或8万亿甚至10万亿的人民币才足够。他表示，虽然中国国家队现在出手相助，但是中国政府其实之前就曾经编制1000亿元人民币去做以房换房之类的措施。结果经过了一两年之后，1000亿里面只是用了几百亿，都还未用完。表示市场上的反应不是很热烈。现在如果真的要令到市场起死回生的话，即使是拎出7万亿或8万亿的一半，亦需要3万亿到4万亿。但是中国前几日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数额亦只有1万亿，而且这个一兆亦并非全部用在房屋市场，有些还要拎来做新增生产力等等的项目，所以是很难持续。郑正炳说，跟住落嚟就要看市场埋唔埋单了，以及中国经济成长怎样去实现了。只有中国经济成长，消费者收入增加，房市才能够恢复信心。但目前这两方面看上来都充满悲观，中国的失业率超乎预期，外资流失亦超乎预期，所以整个作用还是非常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